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萨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约书亚记第四章，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竟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4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涨过两岸。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约书亚记第三章到第四章准备要过河了，所以亲爱的家人，今天我们透过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章，我们要来问问自己，主你要帮助我们怎么越过我们生命当中的约旦河。而过了一个约旦河不再一样了，他们过去的石头放在河的当中，现在上来的是新的十二颗石头。所以在整个过河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含义，是每一个受洗过后的基督徒你一定要问问自己，诶，我受洗了，因为在主的面前一直在过一个警醒的生活，那这几件的事情有没有在我的身上发生功效？我们要来问问神。第一件事情我要问主，我的生命里面一直有没有常常过一个圣洁并且紧紧跟随神看见神的作为？第一件事情，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就发觉约书亚清早起来，他们离开石亭，从石亭到约旦河啊，大概是在十公里的距离，所以他们在走这十公里，一次出发，但是一到约旦河边就要等三天，这三天就开始预备一件事情，那就是利未人要扛抬约柜哈，扛抬约柜。过去他们是跟着云柱火柱，现在是要他们跟约柜了，而且跟约柜还要隔2000轴，2000轴大概是在900公尺到1000公尺左右，大概1公里。那约柜上面又盖着蓝色的毯子，其实远远看是可以看得清楚的。为什么要隔这段距离呢？因为有一个原因，我们待会后面会讲。所以神把他要做的事情事先先告诉百姓，透过百姓来怎么去相信神的带领，也就引领着百姓怎么在未来的征战当中可以去得胜。所以第一件事情，自洁，你一定要懂得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因为神要做事。所以每一个神的神迹奇事一定跟神的百姓的自洁有关。第二，我能不能相信神的行动？清早起来到约旦河边走了10公里，一等还要等三天，这样一个时间的分配，你能不能相信是神的带领？还有过去是跟着云柱火柱，现在要跟着约柜，我们的眼目能不能一直从环境当中不管再怎么变，我的眼目就是一直定准神，不管透过什么样的形态，我一直知道神在我们当中行动。第七到第八节，第二件我们要问的事情就是，我能不能一直相信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作为，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治理，我遇到的各样的人事物，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人的面前，在一切还未信主之人的面前，甚至在教会弟兄们面前，我们能够被神显出来，被神显出来我们尊荣的位分。这件事情我们要祷告，我们当时说啊，约书亚是要在被百姓的面前被显为尊大，他是要领袖的嘛，他的权柄要被建立嘛，所以他当然要显在人的面前啊。但其实神对我们也有这个呼召，神今天引导我们，呼召我们，使用我们，是要把我们显明在这个世代。所以你也可以祷告第二件事情，主，我除了自洁之外，我可以紧紧跟随你之外，主啊，显明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拣选，显明你在我生命当中要放下的尊荣和位分。我不管在我的职场，不管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或是我在教会的里面，主显明你对我的呼召，好让你放在我里面的尊荣可以被显明出来。所以神要施行过约旦河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显明神的同在之外，也要显明约书亚是被神所拣选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受洗，我们过约旦河，我们也恳求神把我们在职场的当中，我们的所住的小区的当中，甚至我们在教会当中，显明神对我们的拣选和尊荣的位分。亲爱的家人，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看到一个原则，就是神并不常用神迹奇事带领他的百姓，神大部分引导他的百姓都是借由我们能不能顺服他的话，还有我们能不能顺服神在这个环境跟团体当中所设立的权柄。如果人不能够去顺服神的话，人不能够去顺服神在这个环境所设立的权柄，那么人就很难去顺服神的带领。当然我们都是新约的君尊的祭司啊，当然我们也要去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周围都是一致的，但是能不能去顺服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权柄，职场所设立的权柄，神在这个政府当中所设立的权柄，当我们学会去尊荣权柄的时候，神也会把我们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尊荣我们，把我们显大出来。第二个你要向神祷告，就是主，我今天在职场，我在社会，我在邻里的当中，我在这个家庭当中，你在我里面的尊荣和拣选，主求你显明出来。 第三件事，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约书亚在大家都准备要过河了，哇，所有人都在动起来的时候，约书亚做了一件事。第九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所以神要赶出仇敌，所以神要拣选十二支派各拣选一人啊，等到祭司把他们的脚踏入到水中的时候，约旦河水泛滥的约旦河水就立刻终止。所以神在做一件事情，来听，听得懂神的作为，听得懂神的引导。所以第三件事情，你可以向神祷告，主，我每天读经，我每天祷告，我图的是什么？就是主在我里面有个清楚的说话。在我一天工作的开始，我知道我今天会非常忙碌，我知道我今天要做很多的决定，我知道我今天有许多的挑战，我有很多事情等待我去处理，但是主啊，先给我一个恩典，我先来听耶和华神的话。约书亚做这件事情，就是要叫百姓知道生活当中的一个次序，神会有行动，神会有带领，神会有神迹奇事，神会为我们赶逐仇敌，这都是神做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先来听神的话？今天神透过他的话语，今天神透过我们的读经进度，今天神透过我们所听的讲道，神在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决定，什么样的一个抉择，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先来听神的话，主开通我的耳朵，要不然你叫我们的行动我们跟不上，仇敌就没有办法赶出去。所以如果今天神说话了，我们就可以勇敢的祷告，斥责撒旦恶者离开我们的家，斥责这些仇敌离开我们的家，斥责生命中的软弱，生命中的一个咒诅和瑕疵完完全全从我们生命当中脱落。你要有这个勇敢啊。14节到17节，神的话就说了，当百姓要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谁先走？抬约柜的祭司要先走，走在前面啊！他们一要过约旦河，他们的脚只要一入水，你看这边有夸口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荡过两岸。收割的日子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啊？那时候应该是在四月左右。你知道约旦河啊，平常大概有30米宽哦，蛮宽的哈，大概3米深，不是很湍流的河。但是当春季的时候，宽度会高达1公里，水位会高达7到8公尺，非常的湍急。神刻意在这个时候让百姓在约旦河东，神让百姓在石亭这个地方等了大概快半年，又到了过河之前又等了3天。所以这样一等等等，刚好就等到春天3、4月的时候，那边有说到是在亚比月，也就是尼散月的正月的1月10号，就准备要过逾越节了，准备要过逾越节的，就在这一天他们要过河。你会觉得神的时间表到底对不对啊？神的时间表到底对不对？那为什么神不早不晚专门要挑约旦河泛滥的时候要走呢？而且是让祭司先走在前头，约柜走在前头。亲爱的家人，这边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让你生命中的赞美，让你生命中的祷告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抉择的优先，让赞美先起行，让你每一次的行动，让你每一次的一个决定，好像要跨越约旦河这么一个危险的时刻，不是冬天的时刻，是在春天河水泛滥的时刻，让神的道、神的话以及我们对神的赞美先往前走。当然这边是讲到祭司先行，有可能你也可以借着你在属灵当中的权柄，你在属灵当中的一个引导者，教会的牧者、长老，你借着他们的来祷告，来成为一个前行的道路的一个印证。你也可以借由这个来做一个印证，说主，你帮助我，我的每一个决定不是我自己做决定，我的每一个决定是把我自己一直浮在遮盖之下。我也相信，我借着赞美，我借着祷告，我借着读经，但我也相信神你所设立的权柄、牧者啊、长老，甚至我的小家长，甚至我的父母亲，借着我跟他们一起同行，当他们认定阿们阿们的时候，我就跟着这样走。你就发现是约柜在前面前行，不是你自己，而是神就带你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跨越你生命当中很多的难处。你就会发现当祭司们在走的时候，他们就在约旦河一踏下去，他就在那边停下来，一停可能要停一天哦，因为200万人要过河1公里，他们要过河1公里，很有可能至少花了一天的时间。所以这群祭司光站在那里就站了一天。所以我们要去看见，为什么要隔2000走，要让他们看见水在很远的地方就停下来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走的过程的里面，我会发觉我们做领袖的，我们做权柄的，我们这些做遮盖的，我们前行的时候，我们要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做一个见证，一个心中的一个确据，神的工作一定会成就。所以当他们一跟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个约柜的前头一个一个穿越，一个一个过去。所以第四件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是停在亚当城要过约旦河。每一件事情都带着属灵的含义，就是我的旧造必须要完全的死掉，我跟着教会的引导，我跟着约柜的引导，我借着赞美，借着祷告，借着顺服，我相信神所带领的权柄，我一步一步的踏过我生命中的软弱、死亡、冲突、矛盾、痛苦，我就可以一直过，一直过。这就是神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导。所以果然你看第十七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的河中的干地上站立。所以他们是走到中间，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走过去，直到国民都过了约旦河，可能是一天的时间了。我们读到第四章二十三节，圣灵特别将过约旦河跟过红海这两个神迹相提并论在一起，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过去他们离开了埃及，彻彻底底的脱离了世界，重生得救，而他们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就是预表他们要进到荣耀里面，进到神的安息的应许。所以你渴望在生命当中得着安息吗？你渴望在你的生命当中难处可以越过，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神迹奇迹在我们生命当中吗？关键就是我怎么去跟着神在教会当中的引导，我怎么去相信权柄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遮盖和带领。我们要感谢那些在神面前侍奉的祭司，在神面前多日为我们祷告的一些权柄，他们在约旦河中，他们可能是站了一整天，我们就要相信他们劬劳的服事是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越过每一个难处的一个印证。我们可以是这样相信的，神是一步一步这样带领我们的。你看第四章的一到五节，神就吩咐约书亚做一件很特别的事，很特别一件事，就是每个支派选一个人，吩咐他们从约旦河中，就是祭司的脚所站定的那个地方，石头不能乱捡，就在河的正中间，每个支派一个人要取十二个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所以就把他说，来来来，招聚，在祭司所站的那个地方，约旦河的正中间，取了十二颗石头带到基甲，要立起来。这件事情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一件事情？过去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的第一件事情，神要摩西写歌唱歌啊，米利安他也唱歌，就是敬拜。这件事情就是过约旦河第一件事情，不是先征战，过约旦河的第一件事情还是赞美。过约旦河之前赞美，让约柜前行，过了约旦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搬石头，在祭司的脚下搬起石头放拿起来。神要做一件事情，过去啊，他们在出埃及到石亭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约柜，所有人都看不到约柜的，因为约柜在哪里？在会幕的里面，只有大祭司可以看得到。那约柜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在这旷野38年在行走过程当中，11个支派什么也都看不到，因为利未人都围在中间，所以大家是看不到约柜的。但今天约柜在约旦河的中间，所以每一个人穿过去的时候，每个人都看到了约柜。在做一件事情，就每一个过去的人都是在神的审判的光中，神的救恩的光中，神的应许的当中，一个一个人经过约柜，就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应许。所以我们借由经过应许，跟以前的过红海不一样了，过红海是写歌赞美感谢神，但是现在是过约旦河开始拿石头，代表我们这个人是借着神的救恩，把我们这个人从死的当中被救出来，这个石头被救出来可以成为一个建造的石头。我们本来是死的石头，在约旦河中的石头，但因为祭司站定在这里，约柜设立在这里，所以这里的石头是刻意被拣选的石头，带到了河上，预表我们这个人改变了，我本来是死的，我现在是活的，我可以成为一个建造的石头了，而且我这个石头是经过约柜的。这样想想，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属灵含义。神要把我们带进到一个生命的原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行动， 我就奠造在这个受洗的一个根基的上面。我受洗了，我就是经过了这个约旦河神的审判的光中，表示我这个石头本来是死的，我现在可以建造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属灵的认知的话，你会觉得受洗那是我个人的事，你会觉得、啊、受洗了我就整个人上天堂了，得救了。你知不知道你受洗的过程的里面有这个死掉的石头，你现在变活石了，你已经可以开始被建造了，你可以跟其他的石头做连结了。你必须要这个认知，我是可以被神给修剪的，我是可以被神所建造使用的，还有我是在神的约柜的眼前这样走过去，我是活在他审判的光中，我的这个审判，我越过了审判，我的审判的结果不是死，我审判的结果是活，我审判的结果是救恩，我审判的结果我是蒙神的恩典所拣选，我是被拣选的那颗石头来建造。你要有这个认知，要不然你会觉得受洗不过那是两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这就表示我已经被教会接纳了，我就可以吃饼喝杯了，我就是教会的 member 了，成员了。在教会当中，每一个经过约旦河的人，你都要问自己，我有没有从神的审判的约柜前走过去？我是一个经过救恩的人，我不是那个死的石头，我是活石，我可以被建造。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孩子会问这些石头是什么？什么意思？纪念神永远的救恩，纪念神永远的约。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这个孩子会问的一件事情就是，是十二个支派，每一个人都要拿，而且要跟孩子做见证，这是神的大能，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受洗的见证要跟孩子们去诉说。我们不是自然而然去教会，你要跟孩子讲，为什么我会受洗，为什么我会信主，神对我的拣选，神在我生命当中工作，还有告诉你的孩子，做爸爸妈妈的，我们今天本来是世界上的结局是死的，审判的结局是死的，但我今天我活死了，所以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参与教会的侍奉，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参与家庭的聚会，小家的聚会，为什么爸爸妈妈一直要连于教会，跟这个教会连结，参与服事，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参与教会各样的需要，因为我们不是死的石头，我们是活着的石头了。这是一个合一团体的见证，是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见证，所以不是约书亚自己一个人搬十二颗，而是十二支派每一个人都要取一颗石头扛在肩上带到岸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团体荣耀的见证。今天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今天你在这个群体的里面，你有没有一个与这个教会合一的见证？你有没有与这个教会一起同行侍奉的见证？你今天有没有一个活石被建造，与这个教会连在一起，与这个教会绑在一起的见证？我们要向儿女去诉说的，因为孩子是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教会的聚会？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教会的侍奉？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教会的小组？为什么要参加教会的传福音？这就是过约旦河跟孩子们做荣耀的见证的时刻啊！这个就叫做把石头从河中间搬到岸上，给孩子们去问，而且每个支派都一个石头，我们连在一起，这个见证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第九节到第十四节，约书亚就被尊为大，约书亚就被尊为大，因为他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他就被尊为大。所以当我们也紧紧的跟着约柜的前行，我们到了岸上，活石石头的一个建造的连结，亲爱的家人，我们真真实实的走过这一遭，神也会将他的尊荣，他的尊贵，他显明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救人死亡，活石出现，救人埋葬，真的一个新的人复活，在我们的身上的一个荣耀的见证彰显出来的时候，神就显明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荣耀的权柄的拣选，他对我们的尊荣，他对我们的位分，他对我们的大能，他对我们的呼召都会显明出来。所以基督徒，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没有权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没有能力，关键就在乎于我们真的没有好好的去思想我们是怎么走过约旦河，怎么受洗的。还有神也叫约书亚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是约书亚自己一个人把岸上的石头放到约旦河的中间，这就不是所有人哦，是约书亚自己一个人做。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救人完完全全都死在河中了，不能够再上来了，我们的旧造已经死在河中了，过去的我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从谁开始？从领袖开始。 约书亚是当时最高的领袖。教会要有得胜的见证吗？教会要有谦卑的见证吗？教会要有荣耀的见证吗？教会要有生命的见证吗？神一方面尊荣约书亚，在使他在众人的面前为大，约书亚也清楚地懂得，我们这个人的旧造一定要死在河中，所以是他自己搬了十二颗石头。领袖你要先有死的见证，真的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所说的吗？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嘛，耶稣的生就显明在大家的身上嘛，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众人身上发动嘛。所以爸爸妈妈，我们这些做领袖的，我们这些做权柄的，死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发动？我们这个石头有没有自己搬，搬到约旦河的里面？活的石头是每个支派每个人搬，大家一起来建造活石，但是死的工作，钉死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先谦卑下来，先俯伏下来，先从领袖开始。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所有人都过河，包含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人都过去了，带着兵器，他们等候上阵。亲爱的家人，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要去征战？虽然第三章第四章他们预备好过河了，但是到第六章才开始征战，所以不是一过河了哇我们准备要征战了。而且很特别哦，他们征战的时候是神在带领他们征战，所以一方面他们要预备，一方面也要与神的工作配合，所以当城墙倒下来的时候，他们要拿着刀冲向前去。所以你这个刀啊，不要随便乱出鞘，这个刀不是杀弟兄姐妹，这个刀是要杀仇敌。所以预备好征战的人是预表我们随时预备好，一个预备好的人听得懂神的时间表，你才有办法好好的去征战。六节到十八节，果然他们一上来的时候，约旦河就立刻的恢复到原来上溢两岸的时刻了。所以十九到二十四节就是正月初十号，他们过河就停留在了吉甲。吉甲是什么意思？吉甲就是滚去，滚去。在吉甲这个地方有个很深的一个属灵的含义，过去的羞辱，过去的死亡都完全滚去，仇敌在我们的面前也要完全的滚去。而且他们立起这个石头活石建造在这边，就是一个稳固。所以当后代的子孙问他们，就说那是因为神使我们有能力，神使我们过来了，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羞辱会滚走，仇敌会滚走，但是能力会是停留，神的建造会是停留，神的恩宠会是停留，活石要被起来建造。吉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突破的见证，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得胜的见证，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荣耀的见证，你都要向你的儿女传讲，你都要教导你的孩子。所以传福音先从哪里传？先从我们的儿女传。传福音先从哪里传？先从我们个人的一个受洗的见证、突破的见证、与教会连结的见证、服事的见证、团体合一的见证，甚至我一直预备好我自己，预备好兵器，预备好我自己随时要征战见证，都不断的去诉说，你就会看见第三章到第四章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光这一个动作带出了这么多的属灵含义，就是要叫我们学会敬畏神、跟随神、相信神，而且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也在未来的征战的道路上面同样得胜，也一同与我们进入到神所量给我们的安息之所。